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9月2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关注以下内容：奥巴马寻求国会授权对叙利亚动武，国资委主任蒋杰敏受调查，为斯诺登举行揭秘者奖颁奖仪式，大选在即，联邦虐童问题特使何去何从，大众在新疆建厂面临诸多挑战，750欧元引发贪腐案，德国前总统乌尔夫案11月开庭。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叙利亚展开军事打击，但首先将寻求国会授权。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支持。
美国总统奥巴马暂时不会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本周六，奥巴马出人意料地表示，将先征求美国国会对有限的空中打击的授权。尽管如此，奥巴马总统周六发表声明时也宣布，经过仔细考虑后，他决定必须对阿萨德政权采取行动，后者为21世纪最严重的化学武器袭击负责。但由于姿势体大，奥巴马决定将先交由美国人民代表投票表决。如此一来，美国对叙利亚可能进行的军事打击势必将推迟数日，因为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夏季休会期间，最快要等到9月9日复会后才能进行辩论和表决，该提案是否能获得通过仍是未知数。鉴于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对，许多美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对干预叙利亚内战已感到不满。美国总统表示，我们不能无视大马士革发生的情况，他请求国会向世界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好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向前迈进。他同时也警告国会议员仔细考虑所做决定的后果。我对每位国会议员和每位世界共同成员提出的问题是，当独裁者能昭然若揭地以毒气杀害数百名儿童却不需要付出代价，我们应该发出什么信息？奥巴马表示，这场化武袭击不仅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对其盟友如以色列构成危害。美国军方已经随时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数日前对叙动武提案在议会受挫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对于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支持，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在与奥巴马总统通电话时再次重申对阿萨德政府采取行动的决心。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则反对在缺乏进一步推翻阿萨德政权及结束内战的战略下独自进行军事打击。奥巴马的决定依旧遵循他不断强调的目标，即在外交政策上比他的前任布什取得更广泛的共识，交由国会表决也使他能推卸军事打击部分消极后果的责任。但在奥巴马与国务卿克里周五言辞发表声明并做好军事行动部署后，突然改变策略仍让一些亲近幕僚感到意外。根据美国政府圈内人士透露，奥巴马到周五晚间前似乎已经决定下令动武，但随后与白宫幕僚长麦克多诺在白宫的草坪散步45分钟后，便决定寻求国会授权。奥巴马的决定是个极具风险的权力游戏，攸关美国在国际上的信誉以及奥巴马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众议院共和党发言人伯纳和民主党参议员领袖里德已经宣布，自9月9日起对该提案展开辩论。美国政府依据情报机构提供的最新资料判定，叙利亚政府军在8月21日使用毒气造成1400名平民死亡。这是叙利亚冲突爆发逾两年半以来最严重的战争行动，也是自1988年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以毒气杀害数千名库尔德人后杀伤规模最大的化武袭击。叙利亚政府至今否认了使用毒气的指控，并指责叙利亚反对派才是化武袭击的罪魁祸首，目的是引来美方的介入。 周日阿盟各国外长预定在开罗就此进行磋商。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
9月1日，中国官媒新华网援引中纪委消息报道，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中共十八大后首位受到纪律调查的中央委员。蒋洁敏今年3月刚刚出任国资委主任，此前他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国资委是直属于国务院的正部级单位，负责管理100多家国有企业。中国媒体引述中纪委与监察部的消息来源，但并未说明蒋洁敏因何种问题被调查。此前，在8月26日、27日两天内，中石油已先后有4名高层领导被中纪委调查，分别是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冉新全和股份公司总地质师王道富。香港英文南华早报8月30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中共当局已开始调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直到1998年出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前，也一直在中石油及其前身石油工业部任职。据认为，57岁的蒋洁敏是周永康的长期门生。南华早报消息称，在不久前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新旧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习近平等达成一致，对周永康展开调查，矛头指向周永康任职四川和在中石油期间的问题。而这一切的动力来自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对外释放的反腐决心和表态。而日前在济南结束庭审的薄熙来一案也被视为重要背景之一。在薄熙来落马前，掌管政法系统的周永康就被认为是薄在政治局常委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能源工业分析人士对路透社表示，鉴于当局近来的一系列举措，蒋洁敏受调查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柏林举行的揭秘者奖颁奖仪式表明，对斯诺登揭秘行为所造成影响的解读是多么的不同。谁应该带头改变不良现象，是靠国家还是依靠个人？一个人凭借个人力量改变世界，这是爱德华·斯诺登给我们上的一课。说这番话的是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他也是在香港听斯诺登揭露西方秘密情报机构窃听监控行动的第一人。格林沃尔德说，斯诺登是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这给全世界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着他们站起来反对谎言和错误的事情。格林沃尔德目前躲藏在南美洲，他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出席颁奖仪式的300名学者、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聚精会神地聆听了他的讲话。他的发言构成了为斯诺登颁发第八届揭秘者奖颁奖仪式的高潮。由于斯诺登目前在俄罗斯避难，因此不能亲来领奖。在颁奖现场，组织方为他放置了一把空椅子。除了格林沃尔德发表视频讲话之外，生活在柏林的年轻美国互联网活动家阿贝尔·鲍姆代表斯诺登致了答谢词。他说，斯诺登嘱咐他不要过多地谈论地缘政治。他请我同你们一起讨论个人的力量和变革的希望。他说，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可以有力量站起来，同贪污腐败、战争罪行和谎言做斗争。之后，阿贝尔·鲍姆宣读了斯诺登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授予他该奖项表示感激，并感谢世界上所有克服了语言障碍和地理边界，共同捍卫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个人和组织。斯诺登说，不是他，而是一些政治家为互联网数据保护提出了建议。 他也对所有使其朋友和家人认识到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的那些人表示感谢。斯诺登在致全世界的公开信中指出，政府必须对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决策承担责任，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决策必须公开进行，而不是由政府偷偷摸摸的决定。代表斯诺登宣读公开信的阿贝尔·鲍姆强调，无论是他还是斯诺登都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反对政府中的贪污腐败之风。他说，作为美国公民，我们在柏林这里请求得到你们的声援和帮助。他指出，特别是在20世纪经历了艰难历史的德国人，能够鼓励人们克服恐惧心理，开始转变进程。如果他们说当前的事件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就如同前东德时期国家安全局带给他们的恐惧，如果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黑暗时期意味着什么，就足以给人以勇气。著名女记者米基西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讲话，称斯诺登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丑闻的揭露具有历史意义。他说，大数据和大政府将孕育出新的极权主义，西方社会拒绝为斯诺登提供庇护，迫使他现在不得不荒谬地生活在俄罗斯，这是一个耻辱。国际反核律师联盟主席叶克尔也在其讲话中对德国没有为斯诺登提供庇护感到非常遗憾。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和行动，但是德国警方仍有大量关于儿童遭性侵的备案记录。联邦政府虐童问题特使必须竭尽全力解决这些问题，以保障这一位置在联邦大选中不被取缔。德国联邦政府虐童问题特使罗利希在谈到打击性侵儿童事件时表示，我们已经开始狠抓这项工作。尽管如此，他对所取得的结果并不感到满意，因为警方获得的性侵儿童案件报案数量仍然居高不下。他说，根据2012年的刑事犯罪统计，这类案件共发生12500起，而未报案的案件数量可能更高。在这一背景之下，罗利希的书面工作报告选择了一个醒目的大标题，警报未解除，问题未解决。三年半前，国家和教会机构几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儿童性侵事件曝光，引起公众社会的震惊。警方迅速作出反应，委派贝格曼担任特使，并召集政界、公共机构和受害者协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儿童性侵事件曝光，就连一些在自己家中遭到性侵的受害者也打破了沉默。对儿童性侵犯这一迄今的禁忌话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立法机构随之加强了对受害者的保护，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同时，司法部门也严格了制裁措施，仅联邦政府就提供5000万欧元的资金用于对受害者进行治疗，但是各联邦州应提供的同等数额的资金尚未到位。为什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对儿童的性侵仍然有增无减？这一问题始终未找到答案。罗利希不愿去谈那些可能的原因，他认为尽管在预防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导致案件数量下降的深度和广度。罗利希因此主张成立一个由5至7名科学家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支持虐童特使的工作。他认为对儿童性侵事件进行必要的处理是全社会的一项任务，在学校制定保护方案，教育工作者接受培训，设立咨询机构以及调查原因等方面，国家必须予以支持。然而，罗利希还必须为在9月22日的联邦大选中为保住其位置而奋斗。他说，社民党和基民盟两个大党都没有在其选举纲领中谈到今后继续为虐童问题特使这一位置继续出资的问题。尽管他自己认为虐童问题是一个很具政治意义的问题，现在只有自民党和绿党主张为保留这一位置做出法律规定。 罗利希认为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将这一职位延长到2013年年底，但是之后取缔还是保留这一位置，只能由新选举的联邦议院来决定。德国大众公司选址新疆建新厂，外界猜测大众面临众多挑战，工期恐怕难以按计划完成。
据德新社报道，大众公司承认在中国西部省份新疆修建第一座工厂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挑战。公司发言人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西部省份修建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上，大众公司扮演了先锋的角色。按照工程计划，乌鲁木齐工厂应该在2013年下半年完工且投入使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未能按期成型。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称，大众西部工厂要等到2014年才能正式开工运转。报道称，其实这家工厂将主要为中国市场生产新型桑塔纳轿车，年产量为5万辆，这将是大众公司在中国境内产量最低的工厂。大众公司方面表示，将厂址选在乌鲁木齐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西部工厂致力于为该地各民族创造就业机会，维吾尔族为例的少数民族员工将获得职业培训机会。大众公司发言人表示，作为首创者，在一个地方最初开始生产时肯定会面临很多挑战。到目前为止，大众新疆在建工厂项目中的冲压车间和喷漆车间还没有完成，新疆地方政府将负责该工厂的物流。该公司发言人还强调，大众公司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地区也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几年后将不再有人对西部工厂抱有任何怀疑。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称，大众公司方面并不承认乌鲁木齐工厂无法按期投入使用。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执行计划。这篇报道还指出，大众公司显然低估了在新疆建厂的困难程度。一位行业人士说，那里缺少相应的工业结构，招募技术工人、获得零配件以及物流等方面都会有困难。根据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行业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市场现在已经占大众汽车全球销售市场的 40%， 在中国的销售量超过在欧洲全境。大众公司计划到2018年之前，全球范围内新建的10家工厂当中有7家建在中国。大众公司并不是唯一在新疆设厂的外资企业。今年5月底，德国巴斯福公司与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在库尔勒地区成立合资公司生产化学用品。几年来，北京政府一再表示欢迎国际大型企业加大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投资。一段时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看作是不稳定地区。2009年7月，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骚乱造成200多人死亡。过去几个月，该地区也连续发生过多起流血冲突。北京政府指责维族分裂势力策划制造恐怖行动，而维族人则感觉在政治、宗教和经济方面都受到压制。但是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却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当地人工成本也在增长。无论是汽车制造业还是西方其他企业，都在中国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在这一前提下，二线城市的魅力也随之提升。大众公司在成都和长沙设厂都是很好的例证。
收受好处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哪怕金额只是区区数百欧元。德国前总统沃尔夫决心要为自己讨还公道，并可能由此成为首位出庭的前国家元首。
远在中国的薄熙来案庭审一审结束，德国舆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暂告一个段落。但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在博案结束没几天，德国前总统沃尔夫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的案子让德国各大媒体再次活跃起来。750欧元就可能让他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首位接受法庭审讯的前国家元首。本周二，负责本案的汉诺威地方法院宣布，相关庭审将在11月1日开始，前总统沃尔夫将出庭受审，相关法律程序将总共持续16天，分布在8周之内完成。事情的起因是2008年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沃尔夫和当时还是他妻子的贝蒂娜前往慕尼黑参加啤酒节，而其中部分旅行费用是由电影制片人格吕嫩沃尔德买单。虽然沃尔夫坚持说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但检察院却并不这样认为。检方觉得格吕嫩沃尔德是想通过以此讨好沃尔夫，以为自己的电影项目争取资金。事实是沃尔夫在几周之后确实做出了资助决定。 今年4月，检方以涉嫌行贿受贿分别起诉格吕嫩·沃尔德和沃尔夫，而法庭则将罪名降低到了提供与收受好处。这样一来，如果罪名成立，当事人可能面临的刑罚也将有所减轻。根据德国法律，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或处以罚金。而如果罪名是受贿的话，最高刑期可能高达5年。法庭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受贿罪必须涉及在职权范围内的玩忽职守行为，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则是在正常行使职权的同时获得好处。在收受好处的判定过程中，当事人是否尽职办事并不重要，只要他得到的好处总体而言与其岗位职责相关，而且给人以被收买的印象，就足以定罪。也就是说，只要有瓜田李下之嫌，便可能被定罪。沃尔夫的律师姆希奇对德新社表示，法庭的开庭决定并非辩方诉求，但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声明中称本案模棱两可，律师将此解读为就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的罪名而言，法庭判决有罪或无罪的可能性大致相当，检方控告成功的机会相当有限，而此前有关受贿罪的指控已经完全不再提及。检察院当然不会认同辩方律师的说法，他们认为法庭的开庭决定是对检方工作的肯定和认可，通过细致认真的调查工作得到了足够证据来证实腐败罪行。其实沃尔夫本可以避免以首位出庭的前国家元首的身份载入史册。今年4月，检察院曾提出如果沃尔夫能够接受罚金便可以撤诉，但沃尔夫坚持自己清白，拒绝了检方的好意。沃尔夫丑闻自从爆发以来已经历时19个月之久，而检方正式起诉沃尔夫成为这出政治长剧迄今为止的高潮戏码。事件最初的爆发点是沃尔夫从商界友人那里获取50万欧元优惠贷款购买房屋的消息被媒体爆料。起初公众舆论对此意见并不完全统一，但2011年12月初电话门的爆发彻底击溃沃尔夫。当时沃尔夫得知图片报计划刊登有关他贷款买房的报道，于是打电话给该报总编。图片报说沃尔夫在电话录音中语带威胁地表示，如果相关文章见报将与该报断绝来往，而沃尔夫则辩称自己并未要求封杀报道，只是请求推迟。此后双方为此在媒体上就电话的具体内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身为总统之尊竟然干涉新闻媒体，仅这一条就让沃尔夫成为众矢之的。2012年2月16日，媒体报道称检察院提出申请取消时任联邦总统沃尔夫的刑事豁免权，深陷丑闻漩涡的沃尔夫在第二天宣布辞职，当时离他出任总统仅仅过去了1年半的时间。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就在聚焦叙利亚冲突的同时，德语媒体也将目光投向了本周中国国内的数起事件。周四，中国知名军队歌手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等5人涉嫌强奸案的一审结束，案件将择期宣判。德国日报发表名为《中共官员的孩子管不住》的文章指出，
官员后代这种自负放纵的行为损害了共产党的名誉，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严重的腐败问题，并为其名声倍感担忧。文章在结尾处提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曾进行的奢侈旅行是其父母合法工资无法支付的。自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被揭露后，中国社会精英道德败坏的事件层出不穷。此外，对于近日网上热议的薛蛮子事件，中国官方宣布这位美籍华人被捕的理由是嫖娼，而日报则提醒人们注意，薛蛮子只是近来数名被逮捕的网络活跃人士中的最新成员。
与此同时，日报援引香港媒体消息称，中共当局已开始调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此前中石油4高管被免职，疑为中共当局对其动手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日报对此评论写道，
他看似遵守诺言， 但实际上薄熙来案的处理方法已引起有关内部权力斗争的猜测。薄和周身处同一集团，唱红打黑，重现毛泽东时代，重新加强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则侧重于加强建设法治国家和倡导市场更加自由化。
日报就此采访北京咨询公司龙舟经讯的专家葛一豪，报道称，
如果习近平可以得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将是邓小平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鉴于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一种坚定打击贪污受贿、获取私利的高级官员并注重法治国家原则的领导方式，当然是大家所期待的。
经济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光电市场再次引起德国媒体关注。近两年来，欧洲的太阳能市场一蹶不振，不少大型太阳能集团纷纷宣布破产，诸如太阳能世界一类的公司也在为生存而抗争。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太阳从东方升起》的署名文章。
对于光电市场的信任正在日益增长，至少是在较低的水平，但这种增长没有发生在德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许多令德国制造商最头疼的敌人亚洲。那里对于光电产品的需求量正在令人惊讶的增长。据专家估计，中国今年将在光电发展领域跃居全球第一位，这和北京政府重视太阳能工业息息相关。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